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呢，我们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的二十节，然后到第二章的第四节。啊，我们来看这一部分。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好，我们来看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啊。第二节啊是这么说的，说神说啊，这个水啊，荷尔本说滋生，原文说水要挤满了，挤满了哈。说挤满了这个成群成堆的，成群的就那种堆在一块的什么有生命的活物，注意哈，有生命的活物。这里呢，它这个挤满呀，成群呀，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出埃及记里边啊，八章三节，在埃及滋生的那些什么遍地的青蛙啊，还有这个诗篇一百五十篇三十节，一百零五篇三十节啊，青蛙多多的滋生，指的是成群的啊。数量非常夸张的，大大增加的，这样呢，这有生命的活物，数量有生命的活物。然后我们来看哈，我们看这个二十节和二十三节哈，跟之前神创造那个神之前的创造的时候，它的原则是一样的，强调什么？各从其类。啊，原文的意思是归于它的种类，归于它的种族，各从其类。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把这些种族把它分开，把它隔开，然后各从其类，是有分别的。而且呢，你会发现神在做完这种分类分隔之后，他会在后边加一句，他说神看着是好的。啊，神看着是好的。不光说他造动是好的，更重要的是什么？他造完了并这样分隔开，各从其类，然后他才说他看着是好的，也就是说他是喜欢把这些东西都分开分类。然后呢，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从二十到二十三节开始，神开始创造什么？有生命的活物，而且首先创造的不是在地上的活物，是在什么？是在水中的有生命的活物啊！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是有生命的，有灵魂的，活着的意思，这个词啊，活着的意思，活着的。说呢，并且要有鸟飞在地面以上，啊，在天空的这个穹苍的上面，天空的穹苍的上面，地面以上的鸟，啊，在天空中的鸟。这里呢，弟兄姊妹，你要从属灵的角度来去看这个创世纪哈。我们之前讲过，其实这里的动物。包括圣经当中有很多时候指着洁净的不洁净分各从其类的动物，其实它是在指不同的人啊，有属天的，有属地的，有在上面的，有在下面的啊。其实呢，你看这里哈，在天空之下啊，在下面有鱼，有水中的鱼，还有地上的这个各样的牲畜走兽啊。然后在天空当中呢，有翅膀，有翅膀的鸟类啊，可以飞在全地之上啊。其实弟兄姊妹，你看哈，在启示录十六章四节哈，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所以说在起初的这幅画面哈，起初上帝创造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天空中的飞鸟，在天上飞行的飞鸟，然后呢有在水里生活的这个鱼类，还有在地上生活的牲畜和各样的走兽和爬行类的东西。所以这里你会看到呢，上帝在暗示我们，在他创造的这整个这个世界当中，有属天的，有属地的，甚至你可以说在天上有天使，在地上有属血气的人，而且呢这个飞行在天空以上的鸟类呢，你也可以说它是属天的种族，在今天来说呢，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 属于天上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要把天上的福音怎么带给这个世界啊，从天上带来的福音，有首先的恩赐和能力把福音带给这个世界啊。海和其中的，还有地和其中的呢，很多时候你去看整个圣经的时候，它也可以指甚至说的众海岛，还有那地面上所居住的啊，有住在海岛上的，有住在陆地上的。其实呢，你在这里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它其实都是在讲人，你要明白哈。弟兄姊妹，其实我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其实创世纪呢，它不是一卷科普的书籍，它乃是在讲属灵的事情，在讲属天的和属地的，属于光的和属于黑暗的，属于上帝的和属于魔鬼的，信的和不信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你看创世纪里边，它这第一章啊，包括第二章，它在讲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其实很多时候你要注意，其实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个过程，远远比创世纪里边记载的这两章圣经要复杂的多。但是神是有选择的来记载某些细节。其实呢，有时候跟教会的弟兄聊这个事情，我们需要注意一点，他在记载跟得救有关的事情，跟福音有关的事情，跟今天我们教会生活有关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呢，你不要把它搞成学术啊，也不要像一些很奇葩人在研究这一天到底有多长，是24个小时还是几万年几年，这都是说跟创世纪没有关系的事情。圣经的重点呢，是让我们在其中学会关于得救的信息，学会关于各从其类分别为圣，属天和属地有分别的这样的信息啊，这才是神把创世纪赐给我们的目的。然后我们来看二十一节，说然后呢，神就创造出了这个和合本说大鱼。其实这个大鱼哈，它的原文指的是在海中巨大的海兽啊。约伯记七章十二节，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诗篇七十四篇十三节，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的大鱼的头打破。这里的大鱼呢，指的是像约伯记后边所说的那个利维坦啊那种的巨兽啊。其实呢，我们在讲约伯记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讲整个圣经的时候，你去看一下，其实这些大鱼和海中其他那些不这么大的鱼，它都是在讲在世上不同的人。尤其是呢，这个大鱼很多时候在圣经当中，它指的是那些有势力的、骄傲的，起来抵挡神的那些恶人啊。耶利米书51章34节，他像大鱼将我吞下啊，他讲这个巴比伦王。然后以西结书29章3节，说这个埃及法老王，我与你这卧在河中的大鱼为敌。以西结书32章2节，啊，人子，你要为埃及王法老做哀歌，说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上当狮子，现在你却像海中的什么大鱼，啊，你冲出江河，用爪搅动诸水，使江河浑浊。啊，所以说圣经呢，很多时候用这个大鱼来指世上敌对基督的，或是掌权者，或是政治势力，或是那些强大的个人或集团或党类啊。然后不光有大鱼，后边说还有所有的每一个那种滑行的，这个词在原文是爬行的，跟地上的爬物用的是一个词，在地上叫什么爬行的啊，这个词很多时候用来形容那些不洁的种类，在海中什么滑行的、滑水的，这些通通是什么呢？有生命的活物，就是能够把水挤满、充满。啊，神说要水里要充满这些生命体，结果就充满这些生命体。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海中呢，有像利维坦这样的巨兽，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没这么大的巨兽，啊，就像我们还有一些，今天来说你可以说是底层人，啊，那大大小小的鱼，还有很小的、很微小的各种的生物。他们的特点是都是活着，都是生命，像人一样啊，这些墙上都是有生命的。所以说这一切弟兄姊妹，它其实都在指人。你会发现这世上无论是那些庞大的势力、大强大的人，还是相对来说没那么强大的国家和种族，还是来说那些处于底层的人， 他们都为神所造。就像在约伯记，你看四十章结尾的时候，神给约伯谈到巨兽的时候说那河马其实不是河马，其实是一种巨兽，说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如牛啊，都是吃着这普通的粮食长大的，但是在上帝的这个分类之下呢，有的呢就长得如同参天的大树，有的呢就长得很渺小。而且呢神对约伯说你如果有神那样的能力，你可以让这些骄傲的人让他降卑，看见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见他的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啊，把他们的脸蒙在隐蔽处啊。上帝说我就认你的右手有能力，祈求你自己。然后上帝让他看这个河马啊，就是那个巨兽，看他的样子。所以说弟兄姊妹，从创世纪起初神创造这些地上的活物，水中的活物的时候和地上的时候，神就预示了在地上会有不同的种类出现，在地上会有那些强悍的强力的抵挡神的，或政治势力，或那种种族，或那种势力恶人出现啊。然后呢他们每一个人都归于他们不同的种族，而且说每一只有翅膀的在天空飞翔的鸟，它也会分别归于它的种族啊。神看着是好的，所以说这里还是强调这个各从其类啊。所以说你看看神在这个圣经当中跟之前一样，他不变的强调各从其类，就是各每一只每一个要归于他的种族。而且呢神把这种分别分辨区分出来的这种定义种族的事情，在他眼中看为是好的。而且神不光把他的这个民跟世界分别开来，他实际上他对于这世界上这些不信的这些是属世界的人，他也是把他们分成不同的种族啊。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当中呢，圣经说他从一本造出万人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世界上历史历代呢，会有神的教会，会有属天的种族。在旧约的时候有以色列国以色列人，在今天呢，在世界上，在万国当中有神的教会。而且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在世界上不同的教会，他要面对不同的种族，实际上说的言语也不一样啊。就像这里说的，这天空的飞鸟有翅膀能飞的，它也分有不同种族。今天一个中国的牧师，一个中国的教会，他可能说不通外国的言语，他就没法向外国人传福音。像外国人他不通中国的言语，他也没法向中国人传福音啊。而且呢，除了这个神让他的子民和世界分开，我们看到地上的万族呢也是分为不同的种族，有强大的种族，有弱小的种族，有能够天天欺负别人的种族，然后有一些呢只能接受欺负啊。为什么呢？使徒行传十七章呢，圣经说得很清楚，神这样区分，神使世界上人他有不同的种族和不同的人生，以及其实他们当中的不平等，是为了让那些人能够在这种分别当中呢去寻求神。你注意啊，去寻求神。很多时候呢，当一个种族或者说当一个国家当一个地区的人，他陷入到混乱灾祸灾殃，或者呢在世上被人践踏的时候啊，不是所谓那种什么什么什么命贵的种族的时候呢，人在世上没有帮助的时候，人就会像使徒行传十七章所说的，人会转去寻求神。所以说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所谓什么众生平等。你会发现其实人很多时候哈，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级，在世上有的人非常的强势，有的人会为自己争取各样的资源，有的人会所谓的赢在起跑线上啊。但神任凭了这些事情出现，是为了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好叫他们寻求神。 所以说什么种族平权啊，什么生来平等啊，这些在圣经当中都是不符合圣经的。当你看明白这起初的时候就是这么分别的时候，就是这么分类的时候，人有不同的人生啊，有的人过得日子好一点，有的人过得日子差一点，但是呢我可以跟你说，日子越差的人其实他越有机会寻求神，过得越惨的人其实他越该寻求神，越在底层的人他更应该好好的信耶稣。这是认为神要让在其中的人去寻求神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有的人觉得这个西方人人种比较好啊，这个什么自由民主啊，什么所谓的基督教文化保守啊，其实我告诉你，西方人比中国人更难悔改，因为他日子过得太好了，他享受的在那种泛爱主义什么多元包容带来的那种淫乱和快乐眼目的情欲当中，有很多时候也没有强权的那种恶人去迫害他们，所以很多时候在那里的基督徒包括那里人他不懂得寻求神，反倒是生活在底层的人，有很多时候呢，其实呢上帝是让他们去寻求神，本来就已经很惨了，日子过得已经是很差了，那更应该去好好信主啊，而不是去祸害教会，而不是去抵挡神。所以说神从一开始的时候，无论是把他的子民跟世界分开，还是把世界上不同的人分为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级，其实这些都是为了让他寻求神。其实神不喜欢混杂，你要明白，神不喜欢他的子民和世界混杂，他也不喜欢世界上人不同的种族混杂在一起。什么无国界主义啊，什么种族通婚啊，什么互相掺杂，其实这些事情神都不喜欢。世上有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出身，人过的日子有好坏。然后不同的种族之间呢有区别，然后男和女还有区别，这些都是不平等的。但不平等背后是神让人刺激他们，逼着他们去寻求神。什么时候世界会最差呢？就像创世纪第十一章，天下的人言语口音都一样的，然后一块造巴别塔，一块宣扬人的义，一块抵挡神，就像今天的这个世界左派一样，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白左啊，什么他们老是强调什么新世界，什么人类共同命运，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什么共同命运体之类的，这不就像创世纪十一章所说的啊？然后呢，耶和华说：“看到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然后神要变乱口音，为什么变乱他们？因为世界上人一旦他变成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意识形态，他第一个要逼迫的就是神的教会，他第一个要反叛的就是我们的神。所以说从起初的时候，神喜欢将人分门别类，分别为圣，并且呢把他们定为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级，允许这些不平等出现，为的是要人在患难当中去寻求神。这个世界永远，你记住这个世界哈，只要耶稣不来，永远不会有所谓的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公义。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它从就是有不平等的，就是有种族分别的，人是有过着不同样的生活，你过得越惨，你越是底层人，你越应该好好信耶稣，这是你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在讲人。22节，然后神就赐福给他们啊，你发现哈，神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去啊，不断的增多，不断的扩大，跟后边一章28节，神赐福给人也是说了同样的话，世上众多遍满地面，你看到没有哈？都是这样的话。注意哈，神赐福给他们，这个世上众多原文的意思是多结果子，或者说用中文来说就是硕果累累，而且要大大的增多，要充满在海中的水。说鸟也要大大的增多，在哪里啊？在地上。你看啊，这些水中的鱼啊，这些世上人在每个时代都会增多，都会繁衍，世界上的人口呢在不断的扩张，其实是神允许它增多，它才能增多。 然后呢，这属天的种族这些鸟类呢，神要让他们大大增加，增加干什么？到地上去，传福音嘛。教会在世界上要扩张国度，教会里边这些真信徒要不断的加增，然后把天上的信息带给这个世界。所以说这些鸟类和这海里的鱼和这地上的走兽，你看它其实就是属天跟属地的关系啊。属天的种族要大大的增多在哪里啊？在地上啊，大大的增多在地上。二十三节，然后有了晚上，然后有了早晨，这是第几日？第五日。第五日，创新里面每当一天完成工作的时候都会这句话，而且是说什么？有晚上，有早晨，第几天？先是有黑暗，然后是光明的日子，啊！甚至说一夜虽有哭泣，早晨却要欢呼。其实就是这个样子。让我们来看啊，神从第五日呢开始创造什么有生命的活物。注意哈，首先呢创造的是海中的鱼。第五日没有谈地上的事情，没有谈陆地的事情，谈的是海中的事情。我们来看，弟兄姊妹，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哈，耶稣呼召门徒，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呼召门徒，首先是从呼召渔夫打鱼开始，从那些打鱼的人当中呼召渔夫。你看到没有哈？耶稣呢呼召人打鱼的，说你们在干什么？他说我们整夜劳累，没有打着什么啊啊！耶稣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那鱼就非常多，最后显现裂开。然后这些人意识到耶稣是主，就跪下来说：“主啊，我是罪人。”耶稣说什么？不要怕，从今以后怎么样？你要得人了。耶稣总是说你要得人如得鱼。其实弟兄姊妹，传道是什么工作？传道就是从海里捞这些活物，把这海里的有生命的上帝所创造的鱼，其实就是这人哈，你把它捞上来，把它捞到教会里来，这就是传道的意义。而且你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当耶稣复活之后，然后主的门徒呢在软弱当中呢又跑到世界上去打鱼了，然后呢忙活了一夜也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就找他们啊，然后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被得着，就像从前一样，然后他们得了很多鱼。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鱼拿起来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吃。我后边会讲哈，这鱼拿起来还可以吃啊。然后把鱼拿过来的时候，说海里网满了什么大鱼，一共有多少？153条。鱼虽这样多，却没有破。所以说，从新约圣经你会发现，主的旨意呢，在世界上呼召门徒，呼召我们建立教会，传福音。实际上主把这些鱼呢从水中捞上来赐给门徒，并不是门徒靠自己的能力去打上来的。然后你会发现在之后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耶稣说，彼得你爱我，你爱我，我把我的小羊，把我的羊群交给你。主把鱼交在彼得手中，门徒手中，主把羊交在门徒手中，其实羊和鱼都是一件事情。门徒被呼召呢，教会建立在世上是要奉主的名，靠主的旨意去传福音，并且把人带到教会，就像打鱼一样，把他们网上来带到教会，把他带到神的国。这就是说，从起初的时候，从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到末后，神让我们教会所做的事情，奉主的名到普天下传福音，给人施洗，凡主所教导的都教他们遵行，神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说，你看这些经文，这些新约和旧约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联系在一起。但是呢，有件事你也知道，这个在世上建立教会，在世上传福音的事情，它不会永远都有。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福音就不再有。福音传的时候，日子结束的时候就是审判。所以说，你看在启示录的时候，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没有海了，那没有被捞上来的嘛，都要死了。 凡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凡是在你人生神所定的时间，你还没有信主，你还没有来到教会认罪受洗悔改坚持过教会生活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再被捞上来了。所以说整个圣经呢，从创纪到旧约到新约圣经到启示录，你会发现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耶稣吩咐他的门徒把鱼打上来，然后主说你牧养我的羊群啊。所以说弟兄们，这一切他不是，他说是在讲动物，其实他还是在讲人，不同种族的人，属天的属地的，信的不信的，以及地上各种阶级各种不同的出身，强弱各有不同的各样的种族，这就是神在起初所启示给我们的。来，我们看24节25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什么，是好的。24节25节，神说地上啊，注意啊，24节要有活着的这种生命出现，活着的有生命的，说各从其类，每个都归于它的种类。注意啊，有牲畜牛羊，还有什么这个昆虫啊，原文是说爬行的，所以说杜甫天地爬行的啊，和地上的活物，说各从其类归它的种族。你看他都强调什么，有生命的活物啊，活着的，说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所以说这个有生命的活着的还有各从其类啊，这是贯穿圣经始终的这样强调的事情。你看6章20节，创纪6章20节啊，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两个你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啊。创纪7章14节，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啊，一切牲畜各从其类，地上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创纪8章19节，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已经结束47章10节，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被网上的鱼甚多。这个各从其类，这个有分别，是创世纪上帝造人，神在世界上做工作的一个基本的原则。神不喜欢一大群人，不管里边什么样的信不信都掺和在一块，他喜欢分开。在历史上呢，他在不断做分开的工作啊。25节，于是神创造了在地上的活物，然后说各从其类，和牲畜各从其类，和地上每一种爬行的各从其类，说是的，神看是好的。你注意啊，这里又加了一句，是的，神看是好的。我们看到神这样说，神是这样分开，神这里不是单单说哎这些东西都是好的，而是说这些东西造完了要按照它的这个分类去分才能算好的啊，各从其类，明显区分，这样有分类有隔离的这样的创造才是好的，没有分别掺杂的混杂的这是不好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世界跟上帝的这个道理是反着来的，什么种族平权、女权主义、男女平等啊，什么阶级平等，这些东西你一看起初你就知道，其实从起初这样分呢，就是为了后边在律法的时候，在立位记忆的时候啊，分成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可吃的、不可吃的、圣洁的种类、不洁净的种类，就是为了不断的分开啊，不断的分开。我们来看这个第26节到28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神又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6节，神说我们要按照什么，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或者是样貌去造人啊，你看到哈， 这里连续三个什么？我们。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还是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说那人已与我们相似啊。创世纪十一章七节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神就是用的这个复数，但是呢当提到神做工作的时候是单数，而且总是用我们来称呼，这明显肯定是不是在给天使说话。从一开始的时候呢，神就启示了他是一位独一的，但是有三个独立意识独立的位格的这样位神。所以说这是基督信仰与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以及基督教里的很多的异端它根本的不同。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一点上犹太教跟基督教是没有关系的啊。很多人把有很多人呢，他竟然说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是一样的，然后是什么是兄弟，完全是胡说八道。原因很简单，犹太教不承认耶稣，也不承认三位一体，在信仰上核心问题上就是跟我们分开的。而且呢这也说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样式样貌的意思。什么叫神的形象呢？弟兄姊妹，基督就是神的形象啊。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哥西书一章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线。往上一点。所以说呢，人啊是照着神儿子耶稣的形象被造出来的啊，因为我们无法看到圣父和圣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基督。人照着他儿子的形象被造出来的，人照着神儿子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啊。而且呢，这里呢这句话呢也可以指在基督里边新造的人啊。更多前书十一章七节说，男人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啊。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人犯罪之后呢，亏缺了神的形象，但是信耶稣的人呢，神重新赐给他从神来的形象和样式。我们来看，不仅呢照着神的形象去造，而且后边强调很清楚，并且他们要注意哈，这个词啊，说统管，这个词指的是作王统管啊，海里的鱼和天空的鸟，还有每一块地和每一种每一个在地上爬行的那些爬行之物。注意哈，这个爬行之物啊，在圣经当中指律法当中不洁的种类，说你们不可在地上爬物中玷污自己啊，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这个滋生就是爬物的滋生，地上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这个爬在地上的主要指那些什么杜甫行走的，圣经称为不洁的种类啊，不洁的种类。我们来看啊，这里很有意思。按照神形象所造的样式的人呢，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还有每一块地、全地啊，还有什么每一个在地上爬行的那些不洁的种类。所以说神从起初的时候呢，就命定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呢，来去统管海里的鱼、天空的鸟，以及地上每一处啊，全地还有地上所有那些不洁的种类，通通交给神去，交给神所创造的人去管理。我们后边会讲什么意思。二十七节，神就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啊，很有意思啊，神是复数，他是单数啊，指的神的儿子。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了他， 然后男的和女的啊，他创造了他们啊，他创造了他们。你注意这里哈，二十七节是什么意思？二十七节是这样的意思，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他，是男的那个他啊，造了一个男人，然后男和女神创造了他们。这里的意思是说哈，这里结合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神创造亚当，用亚当的肋骨造出夏娃，然后呢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有更详细的记载，神要让女人从男人出来，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就是新约圣经说的从一本造出万族，而且呢男人和女人是按照神所设定的这样的形象创造，是有区别的。这里不是说神同时造了男和女，而是说神只造了一个男人，然后再从这个男人身上从肋骨里边然后再造出个女的，是这样的。从这开始哈，不单世上种族有属天的属地的，有洁净的不洁净的，男和女也有区别。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呢详细讲这个，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从女不由女人而出，女人乃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福旋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从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所以说无论是在一个教会当中还是在一个家庭当中，男人应该承担责任，应该做头。尤其在信仰在认罪悔改的这种事情上，男的更应该站出来，是男的催着女的催着一个家庭去悔改去信主，而不是一个女的天天在后边去督促这个男的让去聚会去信主，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所以说很多女的不悔改呢，跟那个男的不是男的有很大的关系，知道有罪恶不去斥责，做事毫无原则。有很多男的简直就是太监，只要对他家利益有利，他家的女人做什么的坏事他都不会去干涉，整天像舔狗一样迎合女人，这样男的真是活该被受咒诅。真正的男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有真理有原则，能够治理教会管理家庭的，这样的男的啊，而不那些天天秀恩爱的当舔狗的那些男的，那个不叫男人，那个顶多就是太监啊，做狗的。二十八节，神就祝福了他们啊！你看这里也有祝福。二十八节的祝福呢，跟创世纪啊第一章十二节说，神造完了这个有生命的物，什么飞鸟啊、水中的大鱼和滋生各样啊有生命的动物啊。那里一章二十二节说，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让他们滋生众多啊，充满海里的水啊，雀鸟多多生在地上。在这里呢，神开始祝福人，而且这祝福前一半呢跟前面祝福这些动物是一样的，生养众多就是要原文是多结果子，原文要多结果子，而且要充满遍地，而且要制服他，这个他是女，他指的是这个地哈，制服全地。注意这里哈，往上去，这里 啊往下，这里用的这个词是这个哈，就是征服、强迫、奴役啊。我们来看一下，看旧约圣经创世纪，你看往下了，拉到最底下，拉下来，摁住，往下，哎，别动，松手，对。你看啊，说治理这地，和本用的是治理，但原文不是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制服了他，攻破了他，然后强迫他去服下来，就这样一个意思。 啊，制服他，并且要统管海里的鱼和天空的鸟，和每一个在地上爬行的活物，就这不结的。这个创世纪第一章26-28充满了这种什么统管、支配、支服、管理，像做王一样辖制他们，啊！你看，在这个创世纪第九章的洪水之后，哈，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之手。”其实这里啊，他的意思是什么？今天有很多所谓的什么保守派，什么拿着圣经讲实证的，他说：“啊，要在世界上管理世界啊！”他拿这个讲世俗的事情。其实这里指的是什么？神授权给这些属神的人，这些圣徒、神的儿子，有什么有管辖审判世界的权柄？当然，这个最终实现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而不是说你在世界上参加个什么竞选，让个基督徒选个总统，然后你在世上拥有政治权利啊，来管理这些世人，不是这个意思。只有按着神形象所造的属基督的人，在将来会有权柄审判管辖那个世界。希伯来书2:5，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提摩太后书2:12，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然后启示录多次提到与基督一同作王。啊，保罗呢，对教会里的人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要审判天使吗？你会发现，在上帝所安排当中，最终的世界不是由天使管辖，乃是有那些圣徒、那些得救的人与基督同作王，去管理天使以及新天新地里的当中的世界。所以你看这里什么？天空的鸟、海里的鱼以及地上一切爬兽，这些不洁的，神赐给那些圣徒审判、作王、审判他们的权柄。所以说这里实际上跟整本圣经所讲的是一样的，不仅审判那不信的、不洁的外邦人，也授权在主的教会当中有审判的权柄。也就是说，你们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保罗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更何况今生的事。教会有审判教内人的权柄啊，并不是像很多的审美神学冲着说只有上帝能审判人啊，人不审判人，你不要论断我啊，这冲着太多了啊。他不知道神在教会当中有权柄。看到没有，都是在讲人啊。29-31，神说：“看呢，我将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的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我们看19-31。你看很有意思啊。其实呢，在起初的时候就七天啊，1-6，还有个第七天。然后在摩西律法当中呢，说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安息日，什么都不可做。然后在那个，并且哈，在这个摩西五经当中也提到过，说第六天给你双倍的食物啊，你第六天准备好了之后，你到七天就不能再准备吃的了。你看第六天这不是吃的东西都准备好了。看到没有？所以说都是连相连的，都是跟我们今天聚会生活相连的。29，神说看呐，我已经赐给你们什么呢？所有能结果子的那种，能结种子的那种青绿的植物啊！注意哈，看呐，这个结出种子有两个词，一个是结出，另外是种子。这个结种的这个结种子，它原文是怀孕的意思。这个种子呢，原文是后裔的意思，看到吗？在女人的腹中孕育一个后裔， 啊，孕一个后裔，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主要指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然后说呢，就是所有在地面之上的，并且所有的树木，什么树木？就是能结种子的啊，能怀孕的，能结种子的，能生后代的，还有有果实在它里面能结果子的。说这些呢，都要归给你们做食物。能结果子的才能做食物，看到没有哈？能结果子的才做食物。然后这个二十九节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把三十节一块看完才知道什么意思。三十节说，至于地上所有有生命的，注意哈，所有有生命的活着的，还有天空的所有的鸟，这里哈指的是什么？在地上有生命的活着的，你要去看路亚福音。路亚福音耶稣说什么人，什么人叫有生命的活人？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去有见，唯有配得算为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去也不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与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啊。然后说荆棘篇上 主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是什么？活人的神，指的是得救的人。和地上爬行的一切，就是有生命在它里面，包括那些不洁的，但是也有生命的。这个词就是灵魂的意思，灵魂生命活着的意思。这些啊，在地上的有生命的，神赐给他生命的这些动物，其实呢是指人的，指的就是在基督里面重生的人，信耶稣的人啊。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指的有耶稣的，耶稣赐给他新生的人。说这样的人呢，神会赐给他们，赐给他们食物养活他们。吃什么呢？我们来看所有的绿色的青草为食物。说是就这样成了。创世第一章十一节和第一章十二节，地要发生青草，地就发生了青草。这些草类我们之前讲过，指的是很多时候牧养羊群的时候，那草场上的那些牧草，这些呢是赐给这些在地上有生命的人，有生命的动物。这里就是说呢，弟兄姊妹，这些所有的地上有生命的空中的飞鸟啊，然后这些在地上爬行的有生命的，指的就是新生的人，进入教会的人。这些人啊，要靠着教会的牧养活着，像羊群一样，他要靠在草场上去什么？去吃草，吃灵粮，听到就会听到，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吃什么灵粮玛拿一样，靠这样的身上活着，啊，这里是有比喻的含义。所以说，你看哈，当我们明白这样一种它里边的比喻的时候，你再看二十九节和三十节，你就能够明白它什么意思啊。二十九节哈。什么结果子啊，有种子的，我们说过怀孕有后裔啊，它指的是在教会里边新生的人啊。神把这些能结果子的新生的得救的人赐给他们做食物啊。而且呢，我们来看这里哈，神将遍地一切结果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给你们做食物。然后创世纪第九章的时候，当挪亚和他的儿子们从洪水之后方舟出来之后，说什么？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给你们做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有的人会说，怎么一开始不吃肉吃素的，后来吃肉？其实我可以，你听好这句话，其实我跟你讲哈，在这里啊，吃神把这些有种子的结果实的这些果子和菜树赐给人，和后面神把那些活着的动物赐给挪亚的后裔做食物，它其实是一件事情。你不要把这里分成素和肉，我跟你说，你往后看，它绝对是一件事情。因为哈，在创世纪九章第三节神怎么说的？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什么菜蔬一样。神说了，在创世纪九章赐给挪亚后裔这动物和创世纪第二章这里的这些菜蔬果子都是一回事，都是在指人。也可以说他们是能结果子的菜蔬，也可以说 他们是活着的动物，但是有一点，唯独血带着肉，就是他们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啊，我们再来看这些经文哈。我这样讲完之后，大家就明白他的这些的关系是什么。在撒玛记下23章13节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大卫说我想喝这个家乡的水，然后有三个勇士冒死，穿过非利士人的防营，把伯利恒那个门口那个大卫家乡水打过来给大卫喝。大卫喝没喝？没喝。大卫把这水献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这三人冒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什么血一般，我断不敢喝他们的水。其实弟兄姊妹，这里神赐这些菜蔬有种子的哈，和果子，包括第九章赐给那些活的动物给人吃，是给人，就是给神的儿女吃，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铁弟兄姊妹，这也在讲教会的事工，就是说啊，神的仆人，神的儿女，就是这传道的人，可以靠福音养生。你要明白哈，保罗说牛在场上踹骨，你用旧约上说不可拢着他的嘴，侍奉圣坛的可以吃圣坛的物啊。神命定这些传福音的、建立教会的，他有权柄接受教会的奉献。也就是说，神把这些新生的信徒赐给你们，说你们可以拿当食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接受他的奉献，是这个意思。你可以接受他的奉献，你可以在许可的范围内，他有能力奉献的范围内接受他的奉献，但是你不能割韭菜，你不能把他给割死啊！你看这个马太福音15章，这个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教哈，他夸张到什么程度？他说他为了给这些人忽悠奉献，他说你给你父母养老的钱，你说我已经奉献给神了，然后你就不用管这个事情，就是说你把钱使劲往教会奉献，奉献多了往那个犹太教里奉献，奉献多了之后，你在世界上不尽家庭的责任也不要紧。所以说，或者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财产，那寡妇把那两个小钱放在那，这寡妇连养生的钱都被忽悠去了。就是说呢，什么叫流人血？大卫说这水我不该喝，我喝了就流人血。就是说今天教会呢，传道人和牧师呢有权柄接受信徒的奉献，信徒也应该奉献，但是是在圣经许可的范围，有余有时之当知足的范围，以及这个人他能力所能够做到的范围，十分之一嘛，而不是无限制的鼓吹那种大额度的奉献和无限制的去割人韭菜。啊，他做错事情，他做出补偿可以，但是他奉献也可以，但是你不能说，我就见过那种大宗派，或者三个教会，那可真是能忽悠人奉献。平常时候你只要给他讲啊，给传道人奉献，他都骂你。但是你说啊，我们教会要盖圣殿了，大教堂了，然后几个老太太几天之内凑齐几万块钱来，就这种的，我就见过有的人哈。他过去给那有名的牧师给那大宗派奉献的时候，他能十几万十几万往里奉献啊，就这种狂热的奉献。但到让他支持真的教会给传道人奉献的时候，其实他奉献没那么多。这里哈，你就会发现说，这些结种子的，这些结果子的，就是这些信徒啊，新生的信徒，这些有生命的啊，包括无论是飞在空中的，还是地上的牲畜羊群，还是爬虫当中有生命的被神拯救的，神都赐给你们当作食物。什么意思呢？他们有义务供养教会传道的事工，供养神的仆人。但是作为教会，作为神的仆人，你不能去割韭菜，你不能忽悠人啊，把家庭都这把这个就是说日子不过了啊，这样的就是说不正常的奉献，这是不可以的。我见过三个教会，这灵派有那人就这样忽悠人的，最后那人最后他们把家产全都弄进去，有的把养老钱都弄进去了。其实他们教会也没有真理，都假教会，都像女长老女传道。所以说 你看这里这个经文就非常奇妙啊。第六日呢预备第七日聚会，因为第七日什么可以不可以做，第六日呢神就把这些人的奉献带到教会来做你们养生的事情啊。包括使徒行传在开始的时候也是人都卖了田产啊做奉献，那时候那些人都是全职的啊，所以那时候教会呢越来越大。所以说这里呢其实他是在讲什么，在讲教会里边的事工，尤其在讲教会里边奉献的事情啊。神把这些人呢赐给你们当做食物啊，但是呢你们不可以去过度的去割韭菜，你们教会和传道人可以接受圣经许可的奉献啊，有余时就当知足的奉献，然后人做错事情也要为教会做出补偿，但是呢你不能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去无限制的无底线的去骗取信徒的钱财，去榨干他们啊，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你看到没有，你结合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这些经文看了之后，其实这里的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他都是在讲教会里的事情，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么一句呢啊，对不对？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得吃这个那个得吃那个，其实他都是为了教会的事情。三十一节哈，说神啊他看着他注视了这一切，就是他所创造的，他说看哪极度的美好，注意哈，原文是极度的美好，美好的不能再美好，实在太棒了，实在太好了。他为什么说好啊？因为不光是创造的这些，是不是单单说创造的这些好，而是创造的这些又按他的原则去分配去运行，在今天来说指教会的生活，他才会说真好啊。同样的呢，一个教会按照圣经的原则去传道去牧养去奉献去分配的时候，去使用主所赐的这些恩赐的时候，这个教会才会是好的啊。这里呢你看到神的心情非常愉悦啊，在这里大家去看一下箴言书第八章啊，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也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也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前我也生出，耶和华还未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也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四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面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注意哈，最后两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什么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人间。这里的心情就是箴言书第八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我们清楚地看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圣子参与了这一切，并且在其中做什么，做工师工程师，基督参与设计执行了这一切，并且对所做的工非常的满意啊，这一切都是通过神的儿子做的，也是借着神的儿子做的。然后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你要跟摩西律法当中的那第六天要关联起来。第六天呢要准备第七天的食物，双倍的食物，因为第七天不能做任何工作啊，是安心的日子。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神说非常美好，不是像很多人理解简单说哎所造的一切都是好，而是说什么按他旨意被造的，按他旨意去分配去执行，这样的原则才是好的。看到没有哈？好，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过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二章一节哈，大家注意看二章一到三节，这里呢有些词它原文不是很清楚，我们需要靠着主呢来看懂它的意思。 看这里，好好听哈。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怎么样？都造齐了。其实我告诉你，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啊。原文说天啊，那个天和那个地，以及他们属于他们各自的什么军队，都被创造完成。注意这个词，这个词什么意思？军队的意思。在出埃及记，神多次说将以色列人他们的军队领出来。神说以色列是他的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啊，神也说他是教会的元首。而在摩西五经当中，在民数记当中呢，都说啊，这个二十岁之外能打仗的啊，能打仗的。然后呢，照着他们的军队，民数记哈，他军队被数到多少多少，他军队被数到多少。实际上，这个军队实际上指的是以色列人，指的是新约神的教会，指的是属于神的军队。所以说，天和地，属天的和属地的，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阵营和军队，在起初的时候已经创造分别完毕。在起初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神在起初就把人分成什么？光明之子、黑暗之子，啊，接受光的、信耶稣的和拒绝光的、不信耶稣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呢，也分得很开啊，说接受他的人呢，才有权柄做神的儿女，是从圣灵生的。所以说，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这里的意思，实际上告诉我们，属天的军队和属地的军队创造分别完毕，耶和华的军队和撒旦的军队也分别完毕。起初的时候，神就这样创造，把它分开了。你要把它看作两个阵营，啊。原文没有说啊，天地万物都创造完毕了，那就太平淡了。强调不是重点了。注意第二节哈，说在第七日，神的工作被完成了，就在第七日。说他从他一切的工作当中安息了，哪些工作呢？就是他已经完成的，啊，就是他已经。这是说第七日神的工作被完成了，这有个斜杠或者号，说他已经完成的，说就在第七日他在他一切的工作当中安息了，有个或者号，就是他已经完成的。你注意哈，这里他是押着韵，他是你看这三句话，这两句话是这样来的。这里呢有一个词很重要，就是安息。安息日最早的时候是从创世纪来的，从起初的时候就有。安息日不是说到了摩西律法的时候才有的，从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就有。啊，第三节说神就赐福给拿俩第七日，并且将它分别为圣。只有进入第七日、进入安息的，才是被神祝福的。啊，这里呢跟前面的两节，前面你看二十节和二十一节都是，你看前面二十节，你看前面哈。神赐福给这一切啊，然后说神赐福给那些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神的赐福，你会发现总是赐福给什么呢？按着他旨意被造，按着他旨意被呼召，按着他旨意出于他的在安息之日守聚会生活的这样的人。不是什么人都能得到神的祝福。天天在世界上荡悠，不来到真的教会聚会的，他就没有祝福。今天弟兄姊妹，你们来到这里，如果你们真的是人也在这里，心也在这里，你们真的去听到去顺服，那么你们就是蒙祝福的。我们要安息，在主日时候要倒空你的脑子，倒空你的情怀，倒空你的私欲，让主充满我们，让主的道充满我们。而且呢，按照神的秩序所创造的都是好的。在出埃及记二章十一节讲到安息日的时候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怎么样？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定为圣日。这一日不光是被祝福的，还是至圣的，是分别为圣的。啊，出埃及记二章八节要纪念安息日怎么样？守为圣日。所以说以色列人跟世界上的万国有什么区别？今天我们教会跟世界上万国万民有什么区别？就是我们今天聚会，我 为什么安息？我们这是我们跟他们分别的啊，说因为在他里面，就在这个安息日里面，神从他所有的工作当中安息了，就是一个扩者，神所创造的工作。你看这里反复强调，神都从他的工作里安息了，那我们为什么不安息呢？神都亲身做了个示范，他自己都守安息日，那你不守，你不是故意跟他对着干吗？为什么在安息日捡柴都被打死？你连上帝都不尊重吗？啊！所以说，你看，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包括出埃及记很多对安息日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重，说当今年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为什么？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因为神就是这么做的，神在起初就是这么以神作则的，所以我们要效法。从起初的时候，神创造了安息日，设计了安息日，啊，并且自己亲身示范。所以说，那些属天的耶和华的军队，真正的教会，光明之子会在安息之日守安息。然后通过这个守安息主日聚会，守安息的聚会呢，把我们跟这些黑暗之子分开，那些真信的和那些假基督徒也分开。今天有很多人没有安息的，有很多人让他来北京教会不来，他说我在网上聚会，啊，真是奇葩。那叫安息吗？那不叫安息。凡是属神的，都会按照神的时候聚会守节守安息。这是那些真基督徒跟假基督徒的区别，啊。我们来再看一节第四节，我本来想放到下头去讲，但是呢，我觉得在今天最后呢强调一下。创纪二章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创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啊。大家要注意哈，二章四节它实际上是作为二章五节往后边，就是上帝在伊甸园里那些事情的一个开头啊。我上一节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注意，这也是这么说的哈。你注意前面说什么？天和地还有他们各自的军队都造好了。二章四节非常有意思。二章四节说，天和地他们的那些家谱乃是这样。注意哈，就当他们被创造的时候，乃是这样。前面说军队，这说什么家谱？不同的族谱。这个来历原文是家谱或世代的意思，它指的是出生记录，你的后代是什么？就是说，当耶和华创造天地的时候，这个家谱是这样的。你看《创世记》后边是这样说哈，这个家谱是个重要组成，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边，挪亚的后代记在下边，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边，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边。历代志上五章七节，他们的弟兄按照宗族、按照家谱，生长总是家谱。二章第四节作为二章第四节后面的一个引子，他强调属天的和属地的他们的不同的家谱。所以说，你从创世纪二章四节往后看，你能看到什么？亚当和夏娃生出了该隐和亚伯，然后该隐杀了亚伯，然后从此之后分了两支，有该隐的家谱，还有什么赛特的家谱。属天的人在圣经当中有个家谱，属地的、属魔鬼的、属世界的也有个家谱，但是到审判来临的时候，只有属天的能活下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整本圣经里边有非常多的家谱。家谱的另一个方面呢，其实是点这里，其实是生命册的一部分。所以说这里强调天和地他们在创造的时候那些不同的家谱和后代，实际上是为了引出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之后的神的儿子的家谱和人的儿子的家谱。你在后面你会看到该隐的家谱和赛特的家谱，这就是天和地不同的家谱。其实它翻译成家谱其实更符合圣经。然后呢，你往后看就记载了这些不同的家族、不同的家谱，这两个阵营当中他怎么出生的，他发生什么事，他里边有什么人，他里边说过什么样的话，最后他的结局是什么。神在一开始的时候，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把这两种人的家谱分开了。 所以说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属光的光明之子，有属黑暗的黑暗之子，有属天的，有属地的，有属灵性的，有属血气的，有属神的，有属魔鬼的，有信的，不信的，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这些人不同的家谱，就从创世纪最起初的时候，从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已经命定要分开。所以说神让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人在神面前不同的出生，不同的家谱，以及这两种人在神面前不同的结局。其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在讲家谱的事情，在新约圣经开始的时候也会谈到耶稣的家谱，在启示录的时候会谈到名字被录在生命册上的义人，最后讲到义人和恶人，信的和不信的，在神面前不同的结局。所以说我再强调一下创世纪弟兄姊妹，其实上帝创造天地的这个过程和细节远远要复杂，但是圣经只记载这一部分。你要知道啊，在新约的时候，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圣经说耶稣所做的事情还很多，但如果都记下来，就连整个世界也装不下了。但为什么呢？要捡着重点的记。就像我跟教会的弟兄聊的，什么是重点？就是关于得救的事情，就是关于教会的事情，就是关于善与恶、天与地、光明与黑暗的事情。所以说创世纪不是一卷讲科普的书籍，圣经本质上跟世界上的文化、经济、政治它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它的本质是在讲属灵的事情，在讲得救的事情，在讲教会的事情。所以说从起初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清这些事情，因为弟兄姊妹，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这本第一卷书当中最前面的两章。如果在这两章，在这起初的圣经上教会你的解释出了问题，你跑到世界上，你跑到情怀里去，你进入异端，那么你后边的解释都是错的，你的根基都是错的。愿神帮助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您面前蒙恩，求你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道路上不偏左右，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